这里是农民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5月17日，公元2000年7月18日，星期二。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新闻节目。根据瑞士的西藏人向瑞士议会递交了一份由瑞士组成和中国云南昆明市建立兄弟情关系，对该地区西藏人是否起到作用的报告。2000国际西藏医药学术会议于昨天在拉萨闭幕。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根据瑞士的西藏人向瑞士议会递交了一份就瑞士组成和中国云南昆明市建立兄弟情关系，对该地区西藏人民是否起到作用的报告。为了促进发展瑞士与中国两国间建立友好关系的同时，能够更有力的深渊西藏问题，中国云南省昆明市同瑞士组织时建立了兄弟之情的良好关系。下面请听大正的消息报道。
根据本台记者罗丹人民从瑞士发出的消息，自去年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与瑞士族日市建立起兄弟之情，促进并发展了良好关系的同时，去年瑞士族日市议会从族日市长为了声援协助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以及居住在云南省境内的西藏人民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了解该地区的人权状况是否有所改善，而相互进行了商谈。为此，瑞士族日市长就有关此事发表声明后，各西藏协会纷纷投入声援活动，立即专门成立讨论小组，并上交了由各会员签署名的呼吁瑞士当局同昆明建立关系的同时，是否真的对云南境内的西藏人民也起到了作用，一份需要仔细研究调查的报告。当本台记者在瑞士采访此次参加成立讨论小组的会员詹通王国的时候，他指出，从外观上，此项计划是两国城市间为了协助发展提高经济效益而建立友好团结合作的兄弟之情，但从客观上更深入的实际中可以得出结论，此次计划不仅仅是为了协助发展昆明的经济效益，而且更深入地接近了政治问题。因为一方面，族日市在经济、政治等上面占重要的地位，也是当今各政治家、思想家都特别关注以此为榜样的重要城镇。为此，不仅仅在于族日市和昆明市之间成立的关系，而在于中国与瑞士两国间在政治上的关系。自80年代中国同瑞士开始有来往以来，族日市同昆明之间也随之逐渐打开了僵局的大门，开始建立起关系，彼此沟通。詹通王国强调，虽然两国城市建立兄弟之情的良好关系后，中共把其目的主要发挥并利用在政治上面，但两市间仍然存在并发挥着保护与发扬本民族文学。在有关建筑方面，瑞士给予了协助资金。4年前，中共驻瑞士族日大使馆强迫部分西藏人前往瑞士族日议会发表中共早已策划好的不真实的西藏状况。当时族日议会会员马里尤是一位长期重视研究西藏问题的异议人士，为此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代表们还未发表演讲前，马里尤在议会会议上向与会者叙述了西藏目前真实的状况。当时其中一名中共从西藏派遣的代表见到这种场景，止不住在议会会议上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与瑞士族日市建立起良好的兄弟之情后，瑞士方面已经给予了昆明将近几百万瑞士法郎，昆明方面为了感谢几年来族日市给予的关照支持，特意在瑞士族日海边建立了一所名为中国之林的园林。族日人民与政治活动家、各界异议人士 就本国同昆明树立良好关系的同时，在经济、政治、交涉等方面都非常重视，并且提出各自不同的意见。故此，上周逐日议会要求逐日市长提交一份有关同昆明间建立关系的汇报表，其中包括经济、政治和同西藏有关的问题，以及云南省境内的人权状况，都必须在报表中详细汇报。当时驻瑞士逐日市各声援西藏协会纷纷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专门成立一组小组，上交了一份有各会员签署名，要求大力声援协助居住在云南省境内的西藏人民，包括云南德钦、藏族自治州等，提高发展经济效益、改善生活与人权状况的报告。
2000国际西藏义友学术会议于昨天在拉萨闭幕。新华网拉萨7月17日电，为期3天的2000国际西藏义友学术会议昨天下午在拉萨闭幕。这是西藏首次举办国际性的西藏义友学术会议，会议共受到500多篇学术论文，并形成论文集。三天来，西藏医学集数百名专家学者就医学史文献、基础论文、临床经验、藏药开发、意识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研讨。来自美国、法国、印度、英国、日本、俄罗斯、泰国等国的专家学者在领略了西藏医药的魅力和突飞猛进的发展后，由衷地赞叹中国政府为发展苦劳西藏医药学术所做的努力。西藏医药是西藏传统文化和全世界医学包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此次会议，将促进世界各地区的学者更好地了解认识西藏医学，是为着世界人民的健康而服务。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的西藏医学是在世界五级，世人称之为第二南极的西藏高原。高寒缺氧等十分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经过历代西藏医学家不断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探讨患病和治病的机理和发症，寻找有效的药物和非药物疗法，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地道的医药资源。本次国际学术会议由所谓的中公民族医药学会、西藏自治区卫生厅和西藏医药学院联合举办，70多名记者报道了此次的盛况。会议期间，西藏、云南、青海、甘肃等地有关部门设立了21个西藏医药展台，在展台中由藏王宝、红景田、镇主七世、安生丸、数以百计的藏药吸引众多商家。在闭幕会上，主办者向17名国内外西藏医学者颁发了与湖北优秀龙门奖、中国著名西藏医学奖、香巴之内和海金粉，以及意大利藏学者南卡诺布获得特别奖。进奖获得者是西藏医学院院长楚罗兹朗。根据本台获悉，西藏又往征服医学立赛员有关人员透露的消息，他们没有得到2000国际西藏医药学术会议的邀请。这位发言人还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有目的的把西藏医药称之为旧社会的产物，而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专家名师官落大牢，许多正规医药丛书和研究成果被烧，使西藏医学集遭到空前的破坏。直到现在，好多药物的配方和名堂足以失去，而中国目前鼓吹的一期不可以称之为民族，而不是发展。在西藏的各大医院里，别说发展研究，就连以前有的那些药物都源源不绝。1960年建立西藏六王政府医学立赛院起来，在原有的生活基础上，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和对人体生理的进一步认识，现已经研制出500多种药物。当今认为，所受物质的肝癌、艾滋病等都能起到很好的延期作用。 西藏六网征出义学立三员，现有400多名职员。该员特别设立的义学员，现已经培养出200多名合格的医生，环及全世界50多个国家发行机构及设于专门机构。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收听西藏民族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大金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民俗古迹。
雄一寺的主体建筑是下鲁拉殿，也即下鲁拉冈，其建筑十分特殊，像木栅结构、头供古座的做法以及疏柳瓦顶、纹绶、瓦饰等，全然元代作风，是一座少有的藏汉建筑风格融合在一起的艺术品。除此之外，还有4个闸房，即卡瓦闸房、康熙闸房、惹巴戒闸房和安妮闸房。寺内各墙上的壁画十分丰富精美，艺术风格上显得淳朴生动，另一些则借属了尼泊尔、印度作风，显得勃勃婀娜。不少画面还表现了当时服装、生活用具及一些建筑样式等。另外，所收藏的文物也不少，除法器、供器、贝叶金等外，还有8张巴斯塔的文告。这些文告都是当年大迦法王在接受了元朝皇帝赐书以后，转发给西藏各地的命令或通知，极为珍贵。目前大部分壁画也还在，有的大殿里还摆出了一些佛像、唐卡等，以供群众朝佛。不过不少建筑设施由于年久失修，漏水严重，以致使一些木质结构发生腐朽，尚未维修。古格王国的遗址坐落在阿里扎达县境内的德布兰附近的一座黄土山上。古格王国始建于公元10世纪前后，相当于中国唐末五代时期。当时统一的唐王朝已经衰亡，出现了5代十国的格局局面。那是在西藏，吐蕃王朝已崩溃，在吐蕃反上起义军的长期战争中，也出现了许多地方格局政权。阿里地区的古格王国便是其中势力较大的一个，它分向西部发展，统治过拉萨的一带地区。古格王国为朗达玛的后裔这个你们孔及其随从们所建立，共约侍立了16个国王。为了便于管理统治，杰克尼们用将地盘分给了3个儿子，长子瓦德热波雍管理义勇山嘎古国环绕的地方，次子扎西德雍管辖阿里达姆冰雪环绕的地方，第三子德志雍占有阿里象雄即古格岩山环绕的地方。
现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谢谢大家。